我们开始这个中间停顿了一下，现在这个又能相续，都应该看成是佛力加倍。那么我们这个今天之外，我们还有两次，所以今年就是这个学期呢，我们可以今天除今天之外呢，一共有三次。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很从容的把第一卷的内容讨论完。这一部注解呢，也是这部经呢，是以这个前头的内容比较费解，前头这个概要啊，所以就是这个十门分裂啊，讨论前经的体性宗趣等等，那比较深入，所以是比较费解的。所以就记住，我们把一个啊，这个劈竹子杆啊，头一节啊是难劈的，但是经过这一年呢、啊，我们都再加上这个以后的两次啊，可以把这个第一节劈开了。那么底下呢，所谓迎刃而解啊，就比较顺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上次的啊这个内容啊，继续啊大家一块儿参学。那么这一章这一品呢，是德尊普贤品，是第二品。这个德尊普贤就是说，所有参加法会的这一切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在家菩萨以贤护十六正士为首，那出家菩萨呢，文殊普贤弥勒为首，这个无量的无边的菩萨就不可说有多少了啊，这是数目，说是无量无边，而其德呢，都同尊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这一品称为德尊普贤。而这一品里头详细介绍了这参加法会的出家在家菩萨的殊胜的妙德啊，就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一些大菩萨都是果位上已经成就而仍然示现在因地的这样的大事，所以都是证明这一点啊，来说这个普贤大士之德的具体的内容。这个上次讲的远超声闻地之佛地，底下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入了这个法门叫做空无相无愿的法门。上一次讲已经提到，这个二圣啊，虽然得到了三空门呐、啊，但是偏于空啊，啊，这个三空门呢，就是指着这样的空无相无愿，三个皆空。二圣虽然啊也能够见到这个三空门，但是他偏于空了、啊。这是菩萨的，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首先呢，把这个空无相无愿的内容先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解释呢，我们所依据的这个净隐疏在书上写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们底下讲龙树菩萨的著作。那龙树菩萨在现世我们知道是八宗的祖师。咱们中国把佛教分为十宗，而八宗都奉龙树为祖师啊，没有第二位啊。 那个经典里说龙树的是过去是妙云相主了，所以我们对于龙树大师的著作，他也普被三根，深入浅出啊，著作是烟海，浩若烟海啊。这个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成为《大智度论》。那么现在根据《大智度论》的解释啊，解释这个空无相无愿，他说观诸法空是名空，那么一切法皆空啊，所以《心经》啊就讲啊，是不是啊，是这个无四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无无明，一无无明尽无智无得，都是无啊，空啊。所以诸法是以空，都是空，本空啊，这个叫做空。什么叫做空？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在空中既然是空啊，你还有什么相可取啊？一取不就是成了有了吗？而不可取相，那么在这个含义上，这个空字的意思就转为什么呢？事实空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的含义就转化为无相。空中本来无相可得，因为你看到无相可得的时候不可取相，那这个时候这个空的含义就转为无相。所以好些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很多是名言在那儿变化啊，而本体并没有变化啊。这个既然无相就不应有所作为啊，作是作为啊，这是讲的是无作，我们经里头说的是无愿，是吧？无空无相无愿，无愿就是无作，这个解释也是根据《大智度论》，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大经解133页倒数第三行啊，就说了《大智度论》说，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亦名无作。所以这两个名词是一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这个。啊，有一个什么要追求的，有一个什么什么是发了一个什么什么志愿，你既然这个你就这都没有了，你就不也造这个生死业就不会造了。你不求这个嘛，不求世间的功名富贵种种种种的，那么就不造生死之业嘛，所以叫做无作，所以无愿就是无作啊。所以底下我们这儿大致问底下讲无作呢，就是讲的是无愿。是一个事实，两个名词。既然空的含义转为无相，无相之中还应该有什么作吗？相都不可得了，你还要去作为什么呀？不，这个一有作就是三界的声音呐、你的无作就不里头不做这个三界的声音呐、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时候这个含义就从无相转为无作，这个就把这个名词解释了，空、无相、无愿，它们的内容。那么怎么说这个菩萨入这个空、无相、无愿法门？而这个修持上说这三件事儿，到底是三是一啊？到底如何呀、到底从何下手啊？所以《大智度论》底下讲得很清楚啊。那打个譬喻，譬如一个城呢有三个门呢，既然有城有三个门呢，咱们要进北京城、甲进城，这有三个门呢，你一个人绝不可能一下子要从这三个门一块进来，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进安定门就进安定门，你要进西直门进西直门，你不可能还有东直门，你一个人一块从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一块进来，这是譬喻。进就从一门就进来了， 进的门城是什么呢？城就譬喻是涅槃呢、啊。所以一切修行啊，大家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个我们是个选佛场啊，我们都是要成佛呀，要证涅槃呐、啊。啊，不是说当个方丈做个大法师啊，成一个就了不起的啊，佛学家。我们也要去试，我们要入这个城是涅槃之城啊，涅槃是三德都齐彰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呀、啊。得到解脱，证了般若，恢复了法身呢、啊，要进到这个城啊。那么这个城呢，就有三个门，所谓空、无相、无愿。啊，底下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说法呢，我们也是边看边解释了。一个人进了空门，他真知道一切皆空了。从这个空门进来，他心中也不得是空。不得是空是什么意思呢？我大经解加了一句话，我们就好理解了。他也没有停滞在空相上，有了一个空，既然空就有一个空相，他就在这个空相上那儿呆住了。这个时候，这个门就堵住了。说这一点很细啊，这一点很细。这个修行人，我们要知道，往往不是没有能够入门，就刚一进门堵住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啊，在这儿堵住了，他就抓住了一切皆空，本来无一物，就是这个空空荡荡，这就是拓在空相之中了。坐在空相之中，这个门就堵，通途变非，这个门就不成为门了，成为关了，就把你关在这儿了。那这个人就没有从空门进来。如果他从空门进来，就底下就没事了，那就了，就解决问题了。你就是一切皆不可得，而这个宏达无碍，用通达二字就是很活泼泼的，不是一个死的空啊。啊，就进来了。你这个抓了个空相就堵住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掉空相，去掉空相，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无相门呐、啊！你不但是一切可见之相你都除了，连这空相你都除了，这一切相你都真除了。而真除了嘛，你就无相了，那你从无相门就进来了，就从这个门可以进来。可是呢，若于有这个无相的这个样，所以底下这句话就是：若于无相相，心着生细论。若于无相，无相本来是无相，你这一执着，它就成了一个相，这个相就名为无相之相。所以一切都不可执着。而一执着，所以很好的一句话就成了：一句合头与万劫。一驴角儿，一句合头与经上的话，你就死一句下，你把它执着住了啊，那么这个里头就执为定法，那么这一句话对于你说就成为一个细驴的角儿，驴是要乱跑的，拴一个角在那儿把驴捆在那儿，而且这个节儿是一万节都在那儿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事你可抓到进的无相进来之后，你不能你这执着于一个无相之相，又堵住了，一心执着就生出细论来了。作为细论者，就成了错误的这个见解，就成为细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无相之相也除掉了，那就入了无作门了。所以不是一个人一生从三门入，有三个门，你可以随意而入啊。啊，这就是说啊。这就叫做入空无相无愿法门，从哪一个门都可以入啊，所以这就超过二圣啊。所以刚才头一句是远超声闻必知佛地啊，对于声闻必知佛，它远超啊， 对远超表现在什么地方？二圣这些三空门他是尘一空啊，他没有真进来啊，但是这个菩萨就入了这个法门呐、啊，就是远超之处啊。底下又有两句了，说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啊。所以说我们这首先要解释方便两个字的含义。方呢，浅说就是方法，便是便用，就是便利。所以我们说的很粗俗的、很浅的啊，很通俗的说法，方便者就是我们要有便利的方法，是有办法，而且这个方法很便利。这个事情你总是有办法的啊，而且有便利的办法，这叫做方便。这个也见于《法华文句》中啊，说方者法也，便者用也啊，你这才能有作用啊，是不是啊？你要度众生，你告诉他一个方法，他都是做不到的，你怎么度啊？你给他一个便利的方法，他能做得到，你才能度众生啊。这方便很重要啊，啊，善利方便呢、啊，啊，我们有一些我们都不都讲了啊，我们挑着讲了啊，这个引证很多，大家得自己看啊。底下我们看《法华义疏》说，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者智之用也。这对于前面说的有引申一步了，方便就是善巧的名字，所以我们常常连在一块说，说方便善巧，连在一块说。这个人他很善巧啊，啊，很善于说法呀、啊，很巧妙的能够啊，这个救度众生啊，这称为善巧，就是善巧。善巧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之用啊，从智慧之体，他要显出作用，所以因此他就能够善巧嘛，啊，这种也啊，这个就把这个方便啊，又补充了一点了。大吉经就说，能调众生续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能够调化众生，让众生全都趋向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叫做方便。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便利的方法，这里头它又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更进一步的含义了，不是只是其他的方法，而是说我有这一种这个办法，能够善于调化这些众生，让他都趋向无上正等正觉呀、啊，啊，这个才是方便的啊。所以就是知道空无相，这个是大智，而能随意施舍名方便的。我们能随意的去有办法啊，建立我的这个法门啊，来救度，这个才叫做方便啊。方便也有两种啊，这个是根据慧疏说的话啊，慧疏啊，他这个里头他这么讲，他一方面根据《涅槃经》啊，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所以我们称为慧母啊，智母啊，就这意思。因为这个智度就是般若，这个智慧是菩萨之母啊，都是菩萨都从智慧出生啊。方便就是父亲啊，所以这我人们都是从父亲作为譬喻，所以智慧方便很重要。知道一切空无相，这是大的智慧，我能随意来施舍，建立法门来这个随意的说法救度，这叫做方便。这方便就很重了，是众生的父啊。方便有两种，这都是慧疏的话。一个是解身解空而不取相受证，自己本身深入的了解了、解答了啊、开解了。这个空，对于空不是很浅的解释理解，而是深的解，而不取相，不取这个空相，也不是受证，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境界了，是不是到这个证字了啊？所以这个取证不取证，有很多呢他就是这个见法了，在途中啊他就取证，那么他就慢了， 他在这个地方就耽搁下来了。他对一切都不取证，直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而且是一个很快速的，这就是顿。这个打个譬喻，你坐电梯，你这个一下子中间一切各个地方都不下来，一直到屋顶200层摩天楼，那就得直趋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你第三层你下电梯了转一圈，是第五层又下电梯了又转一圈，这就等于取证。这打个譬喻，就大家就懂得了。这中途你要取证，一证你看嘛，第三层楼是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所以这个方，一个就是说解身空而不取相受证，它直趋这个最高的屋顶啊，这是个方便。第二个，他自己以这个实相之理甚为深妙啊，这个众生的水平没有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那确实是如此啊，这个，所以佛说华严之后就想般涅槃呢，大家不能信受啊，连罗汉都如聋如盲啊。佛就后来就是接受了，大家就这个从小叫小圣说起，说法49年，大伙儿最后要就说了法华。这一些人跟着佛40几年，听了很多法，这个已经提高又再提高了。等说到法华的时候，还有5000人退席啊。不是5个10个，这5000呢、啊。一个道场，你们想想看，就说再求吧，5000人哗啦一下走了，你说这个什么场面呢、啊？那你们要知道，所以就是莫能信受啊。说法华是说5000人退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要闻到的原教的法，我们不惊不怖，没有惊怖，也不抵触。还能相信接受，用了《金刚经》上当知世人甚为稀有啊！不于一佛、二佛、3、4、5佛而众善根，于无量千万诸佛众诸善根呐、啊！啊，这是很殊胜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地方研究的是原教的经典呐、啊，啊，是殊胜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莫能信受怎么办呢？就需要方便来诱引、诱导。这个诱字最善巧的莫过于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诱导是有求必应啊，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求妻得妻，求长寿得长寿，都是些个人打算呢、啊。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两句话就说明白了：先以欲勾牵，后令入正道。众生需要这些，满足他们这些，这是欲，以此为勾为牵，也是为方便，而其最终之目的，希望他入正道，这就是诱引的最好的例子。所以这一些个方便就是怎么着呢？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方便。那再有那个盂兰观音，大家都看见吗？画观音，画一个极美的一个少女，拿个篮子，篮子里的一条活鱼，被称为盂兰观音。那么观音不拿杨柳，不拿水瓶、甘露瓶、杨柳枝，这是常见的。而里头篮子里条活鱼啊。这显然呢，这个是去拿去做菜啊，或者去出卖，我打上来钓上来的啊。这个盂兰观音，观音化现嘛，那个打鱼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不读书，不懂得信念佛教，就知道捕鱼，这个卖鱼吃鱼，就这样的过生活。忽然一天来了一个极美的女人，跟他们一起生活，篮子里的鱼，不止一条了，画就画一条了，就是这是渔民，大家向他求婚，说这种风俗很薄呀、所以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没有很深的文化， 他最后他说你们这么多人能给我结婚，我加你们水啊，啊什么这什么小上千的人，我那拿给你们去，你们去念啊，这个啊，明天你们谁能背我加给你们谁，一个心经大家念了，有第二天就有一两百人说都能背，还有好多人背不下来，都有这到点念了，这没有背下来，能背的那就行了，背的你们还是人太多，就给你们什么吧，给我们普门品发给他们，你们去念三天，你们谁能背我加给谁，三天之后七个人能背，七个人还不行，那给你们《法华经》吧，你们谁去背去？三天这三天几天之后，谁背了之后，我就，但只有一个人不能背，这人姓马，说这个观音大家又称为马郎妇，夫妻的夫，夫妇的妇，称为马郎妇，就这个典故，他姓马，这个人姓马，他背下来，就结婚了，洞房花烛。正在刚刚这个是这个喜宴之中，这新娘说不舒服，就下死了。我当时很懊丧，就给埋了嘛。后来过了这个一年不年满吧，来了个和尚，大家还在议论这个事儿。这和尚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啊？到现在你们也不明白啊？那是观音菩萨来救度你们，你们这一方应该有难。观音菩萨叫你们来读经啊，所以这观音菩萨以菩萨的威力，怎么能消灾啊？”还是靠大家多念经啊，说这个事情很我们现在很需要，现在咱们应该说啊，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有灾吗，我大家都走了又回来，我要消灾啊，大家多念，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他是叫你们念呢，你们这些你看他这个念的动机很都是俗念啊，是为要跟一个很美貌女人结婚，这完全是世间的这个情欲之心，就从这个心来念都能消一方之灾呀。我们要发了大圣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菩提之心，以这个心来念诵来回向，力量是非常大呀。所以我们消灾救劫普饶益有情，要依靠念啊，说这就是一个故事，方便诱引。那么大家就说是你这个和尚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那说和尚说你们开棺再干，打棺再干，空棺，所以流传了盂兰观音马郎妇，就用解到这个方便诱引呢，就想出这些个这些个很具体的事儿。而当前我们很需要啊，我们不但自己念，而且要传道啊，其他的这四众弟子啊，都得说多多发心念诵。最后的又这么念，为什么先是诱引，最后都要入正道啊，都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要入涅槃之城啊。但是这要渐渐的才来开悟，一上来人不能懂得这个，一般人啊。所以其德广大，这个德，这个方便之德是非常广大，就是他本来他不能够信受的人他能信受，你看看，本来得不到救度的人可以得到救度啊，这是大悲心到大智慧到极点的流露，可以这么说啊。他没有大悲，他不肯这样用心；没有大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就这些方便是大智大悲之所流露啊，不二圣所能为。不二圣所能为，这个不的是日本人的古汉语，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点别扭啊，但是还是不错啊，比现在中国人还是强了一般人啊。不是非，这个不的是非的，不是二圣所能办得到的啊。故言善力，这个解这个善力方便，这是慧疏的解啊。这个方便两种，一则不取证，一个是取能自己已经证到身解，但是众生莫能信受，而能够以种种的诱引让他见悟而得度，这样就成为善力，善力方便，善巧的建立了方便的